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，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，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
阿多斯站了起来，把手伸到腰带上，拔出了手枪，打开了枪上的扳机。米莱利的脸色像尸首一样白，他想喊叫，可是他的舌头僵住了，只能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。他披头散发，身子贴在深色的壁衣上，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恐惧的形象。
阿多斯慢慢地举起他的手枪，伸出胳膊，枪口几乎碰到了米莱迪的脑门，随后他用一种镇静的出奇的嗓音开始讲话。由于这种嗓音包含着一种坚定的决心，所以格外使人害怕。他说道：
夫人，你马上把红衣主教签给你的那个文件给我，否则的话，我凭我的灵魂发誓，我会把你的脑袋打开花。
如果是跟另一个男人打交道，米莱迪也许还会有所怀疑，可是对阿多斯他是了解的，然而他还是没有动。于是阿多斯说道：
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给你一秒钟做决定。
米莱迪看到阿多斯的脸在抽搐，这说明枪马上就要响了。他急忙把手伸向胸口，从里面取出一张纸递给阿多斯。他说道：
哦，拿去吧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。
阿多斯接过文件，把手枪重新插在腰带上，走到灯前去看看究竟是不是他要的那样东西。他打开那张纸念道：
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本文件的持有者按照我的命令做了他已经做的事情，李塞柳。
阿多斯说道：
现在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拔掉了你的牙齿，你这条毒蛇，你能咬你就咬吧。
说完，阿多斯走出了房间，连头也没有回。走到客店门口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那两个人和他们牵在手里的马。他说：
先生们，大人的命令你们是知道的，那就是尽快的把这个女人送到拉伯安特炮台去，一直等她上船以后才可以离开。
这些话跟他们已经接到的命令是符合的，所以他们点点头表示同意。阿多斯清洁地跨上马鞍，策马疾驰而去，只是他没有顺着大路走，而是从田野当中横穿过去。他使劲地用马刺刺他的马，催他快跑，一边又不住地停下来侧耳静听。在有一次勒马停下的时候，他听到大路上有几匹马的马蹄声，他肯定那是红衣主教和他的卫士们，于是他立刻又再一次策马向前疾驰，马身子经常在灌木丛和树叶中间擦过。在离军营200步远的地方，他又从田野里回到了大路上。当他看到那些骑马的人，就远远的喝问：
喂，你们是谁呀？
红衣主教回答说：
啊，我相信那是我们勇敢的火枪手。哦，是的，大人，就是我。哦，阿多斯先生，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严密的保护，请接受我的谢意。现在先生们，我们已经到了，你们走左边的那道门吧，口令是国王和雷岛。
红衣主教一边说一边向三个朋友点头告别，由他的侍从跟着向右边走过去，因为这天夜里他在军营里留宿。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等红衣主教走到听不见他们声音的时候，低声地问道：
哦，阿多斯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他签了米莱迪要求他签的那份文件了。
阿多斯平静地回答：
这我知道，因为文件就在我这儿。
这三个朋友在走到他们的宿营地以前，除了向哨兵回答口令以外，没有再多说一句话。不过他们打发穆斯克洞去通知普朗谢，要他的主人在战壕里值完班以后立刻到火枪手的驻地来。
另一方面，像阿多斯预料的那样，米莱迪在门口找到了那两个在等他的人，便爽爽快快地跟着他们走了。他有一刹那间很想叫人把他送到红衣主教跟前去，把一切都告诉他。可是他这方面的揭露也会带来阿多斯方面的揭露。他当然可以说阿多斯曾经吊死过他，可是阿多斯也可以说他是上过烙刑的。他最终决定还是保持沉默为好，先悄悄动身，用他一贯有的机敏去完成他肩负的困难任务。随后当一切事情办妥，等红衣主教感到满意之后，再要求他为自己报仇。
结果是在经过了整整一夜的奔波以后，他在早上七点钟抵达拉布安特炮台，八点钟上船，九点钟那条带有红衣主教签发的许可证，大家以为要驶往巴罗纳的船，终于扬帆起锚，开往英国去了。
达达尼昂来到三个朋友的驻地后，看见他们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，阿多斯在沉思，波尔多斯在撸着自己的小胡子，阿拉米斯则拿着一本小开本的日课经在念祈祷文。他说道，
哦，说真的，先生们，我希望各位要对我说的话值得一听，否则的话，我要向你们预先声明，我是不会原谅你们把我叫到这儿来而不让我休息的。哎，因为昨天整整一夜我们都在夺取并且拆毁一座灵堡。哦，先生们，你们都不在那儿，那儿的场面可是真够热闹的。
啊，是的，我们在别的地方，不过那儿也不算冷清。
波尔多斯一边回答达达尼昂，一边以他特有的方式撸着他的小胡子。阿多斯说，
嘘，阿拉米斯，你前天好像是在巴尔巴约的客店吃早饭，我说的对吗？
阿拉米斯回答说，
啊，是的。那么那儿怎么样？哦，对我来说那儿吃的差极了，前天是一个守斋日，可是他们都只有荤菜。阿拉米斯，可是我问的不是这个，你在那儿过得不是很自在吗？还没有人来打扰你。
啊，不错，我好像觉得我们在那儿没有遇上太多的惹人讨厌的人。对您要谈的那件事情来说，阿多斯，我们到巴尔巴约客店去谈的确是再好没有了。
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去巴尔巴约客店吧，我看这儿的墙壁就像是纸糊的一样。
达达尼昂对自己这个朋友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，能够从他的一句话、一个手势、一个眼色立即看出形势的严重性，因此他挽住了阿多斯的胳膊，一声不响地和他一起出门。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一边交谈一边跟在他们两人的身后。
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格里莫，阿多斯对他做了个手势要他过来，格里莫按照他的习惯默默地服从了。他们来到巴尔巴约客店的餐厅，时间是早上七点钟，太阳慢慢升起来了。四个朋友要了早饭，走进一间房间，根据客店老板说，他们在这个房间不会受到打扰。
可不幸的是，对于一个秘密集会来说，这个时间却选得不好。军营里刚刚打过起床鼓，大家都在抖落夜间的瞌睡，为了驱除清晨的潮湿空气，来到餐厅里喝上一杯。龙骑兵、瑞士雇佣兵、卫士、火枪手、轻骑兵一个接着一个的匆匆走进来，这对老板的生意应该是大有好处的，却使我们四个朋友皱起了眉头。所以他们对这些伙伴们对他们的敬礼、举杯祝酒和插科打诨的答复是冷冰冰的。阿多斯说，
哎呀，看来我们要跟人大吵一场了，可是我们眼下没有这种需要。达达尼昂，把你昨天夜里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听，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。
这时候一个轻骑兵一边举着一杯酒在慢慢的品味，一边晃动着身子对他们说，
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卫士先生们， 昨天夜里你们在战壕里，好像你们跟拉洛十二城里的人有过麻烦，是不是啊？
达达尼昂看看阿多斯，想知道该不该回答这个插进他们谈话的冒失鬼。阿多斯说：
喂，达达尼昂，你没有听到普西尼先生正在赏光跟您讲话吗？既然这几位先生想知道昨天夜里的事情，那你就说给大家听听吧。
一个瑞士雇佣兵用发音不准的法语插了进来。
听说你们不是攻下了一座灵堡吗？
达达尼昂弯了弯腰回答说：哦，是的，先生，我们得到了这个荣幸。我们甚至还像你们所能听到的那样，在灵堡的一个角落下面安放了一桶火药，这桶火药把灵堡炸出了一个大的缺口，而且这座灵堡已经跟昨天不一样了，它的没有被炸毁的部分已经被震得散架子了。
哦，太精彩了，是哪一座灵堡？
问这话的是一个龙骑兵，他手里的军刀上串着一只带来烤着吃的鹅。达达尼昂回答说：
哦，是圣日尔维灵堡，拉洛十二人在这座灵堡的掩护下骚扰我们的工人。
啊，我想这事一定干得很热闹吧。
是的，我们牺牲了五个弟兄，拉洛十二人死了八九个。
啊，真他妈的带劲儿。不过很有可能他们今天会派些工兵去把灵堡给修复了。
是的，这完全有可能。
这时阿多斯插嘴说道：
哦，先生们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
瑞士雇佣兵说：
打赌，我最喜欢打赌了。好啊，打什么赌呢？
一听说要打赌，瑞士雇佣兵、轻骑兵、龙骑兵们全都兴奋起来。阿多斯说道：
啊，好吧，普西尼先生，就这样赌吧。我的三个朋友，波尔多斯、阿拉米斯和达达尼亚，还有我们一起到圣日尔维灵堡里去吃早饭。不管敌人用什么方法来撵我们走，我们也要手里拿着表，在里边坚守一个小时。
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相互的望了望，他们开始有点懂了。达达尼昂凑到阿多斯的耳边说：
哎，可是阿多斯，您这是毫不留情的让我们去送死啊。
如果我们不去那儿，我们就更活不成了。
波尔多斯仰坐在他的椅子上，撸着他的小胡子说：
啊，说真的，先生们，这真是一次绝妙的打赌，我希望如此。
布西尼先生说：
哦，好吧，我同意了，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赌注。
多斯说：
你们是四个人，先生们，我们呢也是四个人，那这样吧，就赌一餐可以供八个人尽情享用的晚饭，怎么样？
布西尼先生说：
啊，太好了，棒极了，行，就这么办吧。
于是龙骑兵、轻骑兵、瑞士雇佣兵们都同意了。这时候客店老板跑来告诉阿多斯，几位先生的早饭准备好了。阿多斯叫来了格里莫，向他指指放在角落里的一只大筐子，叫他把端来的肉全都包在餐巾里。格里莫马上懂得要去野餐了，他拿起筐子，把包好的肉放进去，又加了几瓶酒，随后把筐子挎在胳膊上。阿多斯说：
好，现在普西尼先生，我们来对表吧。哎，再好没有了，先生，现在是七点半。好吧，我的表是7:35，比您快五分钟。
四个年轻人一边向在场的那些目瞪口呆的人点头致意，一边向通往圣日尔维灵堡的那条路走过去，后边跟着挎着筐子的格里莫。
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，远赴巴黎，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。他遇到了阿托斯、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，通过决斗，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们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正在播出。
在走出军营区之前，四位朋友没有交谈过一句话， 再说，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。这些人知道了他们打赌的事儿，很想知道打赌的结局如何。可是，在他们越过封锁壕，来到田野之中以后，对情况一无所知的达达酿认为要求做出解释的时候到了。他说道：“
嘿，现在我亲爱的阿多斯，看在我们友情的份上，请告诉我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“
啊，我的朋友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这是去灵堡。”“
可是我们去灵堡干什么？”“
我想这点你也很清楚，我们去灵堡吃早饭呢。”“
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巴尔巴约客店吃早饭呢？”“
因为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谈，可是在那家客店里有那么多让人讨厌的人，他们来来往往向人行礼找人攀谈，如果在那儿我们连谈五分钟的话也是不可能的。不过如果在这里的话，灵堡里至少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。”“
哦，我觉得我们能够在海边的沙丘地里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”“
哦，我的朋友，只要有人看到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的话，用不了一刻钟，红衣主教的探子们就会向他报告说我们正在集会呢。”
这时阿拉米斯说道：“
是的，阿多斯说的对，有一片荒野倒是不坏，问题是要找到它。”
阿多斯接着说：“
是的，没有一片荒野，天上没有一只鸟儿飞过，水中没有一条鱼儿跃起，洞底没有一只兔子钻出来。而我相信，这些鸟也好，鱼也好，还是兔子也好，全都是红衣主教的密探。所以最好还是把我们的这个计划继续进行下去吧。再说事已至此，我们也不能后退了，否则会被人耻笑的。我们已经打了一个赌，打赌是无法预料的，我也不相信有谁能猜到我们打赌的真正原因。为了要赢，我们要到灵堡里待上一个小时，当然我们在那里可能会遭到袭击，也许不会遭到袭击。如果没有遭到袭击的话，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谈话，没有人听到，因为我可以保证灵堡的墙壁是没有耳朵的。如果万一遭到袭击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谈我们的事情，而且因为我们做了抵抗，我们还得到了光荣。你看清楚了没有，我的朋友，这件事情横竖都是有利的。”“
哦，是的，不过我们肯定要挨枪子儿。”“
啊，我亲爱的达达尼亚，你很清楚，最叫人害怕的枪子儿不是敌人的枪子儿。”“
不过我觉得要做这样的一次冒险，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的火枪都带过去。”“
哦，你真是啊，达达尼亚，为什么我们要背上一个无用的包袱呢？”“
可是面对着敌人，我并不认为一支口径合适的好火枪、一打子弹还有一壶火药是无用的包袱。”“
好吧，好吧，我的朋友，难道你忘了自己讲过的情况吗？”“
你说什么？”“
啊，你自己说过，在昨天夜里的战斗中牺牲了五个法国人，拉罗十二的人也有八九个阵亡了。”“
那又怎么样呢？”“
这是因为眼下要办的急事儿实在是太多了，大家都没有时间去打扫战场，是不是？”“
是啊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”“
哦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去找他们的火枪、他们的火药壶和他们的子弹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会得到十五六支火枪和一百来颗可以使用的子弹，而不仅仅是四支火枪和一打子弹。”
这时候，阿拉米斯叫了起来：“
哦，阿多斯，你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。”
博尔多斯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只有达达尼昂好像还没有心悦诚服。毫无疑问，格里莫也跟这个年轻人一样存有疑虑，因为他看到他们一刻不停地向那座灵堡走过去，而他到当时为止还一直不相信真的会去，所以他拉了拉他主人衣服的下摆，用手势问他：“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
阿多斯向格里莫指了指灵堡。默不作声的格里莫总是用他的同一种语言说：“可是我们会把我们的皮留在那儿的。”阿多斯抬起眼睛，用手指指天。格里莫把筐子放在地上，一边摇头一边坐到地上。阿多斯从腰带里拔出手枪，看了看引火线是不是装好，然后搬上扳机， 把枪口对准了格里莫的耳朵。格里莫像被弹簧顶了一下一样的跳了起来。阿多斯做了一个手势，要他拿起筐子走在前面。格里莫终于服从了。
格里莫从这幕短暂的哑剧当中所得到的全部收获，就是他从后卫变成了先锋。来到灵堡以后，四个朋友都回过头来向后面看。在军营的门口聚集了300多个各种兵种的士兵，看得出那里面有德布西尼先生、龙骑兵、瑞士雇佣兵，还有那个参加过这次打赌的第四个人。阿多斯脱下帽子放在剑尖上，举在空中摇晃着。
所有在观看的人都向他还礼，伴随着这种礼节的是一阵一直传到他们耳边的欢呼声。随后他们四个人都进入灵堡不见了，格里莫已经在他们之前进入了灵堡。
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